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我在这个节目里面都讲了无数次的了。今天呢，想跟大家看一看一些很荒诞的国情，跟着随着这些国情的发展，看看中共国会有些什么报应，或者叫做一些小小的预测，预测为未来。如果大家有看过九评共产党的话，相信都会知道中共的九大基因最终的目的第九条就是控制，控制人民。怎样控制呢？控制你的身、口、意。人身方面呢，当然是控制你的自由啦。口的方面呢，口实就是舆论的监控啦，言论没有了自由啦。咁意识方面呢，连你的思想都控制埋，即是你不可以有信仰，不可以有不同党高度一致的思想，思想都不俾有啊。咁由细开始洗脑啊。咁中共一整套的呢套控制方法是非常严密的。咁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历史的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乎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十户长。十户长是什么呢？十户长呢，是蒙古人入主中原期间要控制和统治中原人民，十家人用一把刀，特别是南方人。所谓南方人就是四民之末，即是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就是南人，南方人。为什么南人会这么受到歧视呢？其实当时的所谓四民政策就是种族政策，不同民、不同种，不是我这类人，我就要严管看守你。当时的南方人就是指南宋不愿意留下在中原被他们糟蹋而走下来的所谓中原精英，或者叫做皇亲贵族这一类，为了防止你们作反，十户用一把刀，所以就有所谓十户长的诞生。咁我哋讲完历史啦，返嚟睇一睇中共立国之后，喺三年大饥荒嘅时候，中共饿死咗4000万嘅中国人，绝大多数都系喺屋企里面死嘅，死喺门前。点解呢啲人唔去外面搵食，或者叫做最少乞食啊？点解佢哋会喺屋企里面活生生咁饿死呢？原来这个就是归功于中共的户籍管理制度执行起上来的力度，力度之强，维稳的作用，维稳的力度之大，大家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户籍制度，户口就跟一切挂钩，不论你买粮食是按分配的，要买布也都要有布票，买油要有油票，出门远行呢要在户口那里去写介绍信，没了户口基本上你连火车啊巴士都上不到。在大饥荒的时候，村口呢就有民兵把守，即管你是想出去出面走出村外去行乞，都到处受到户籍的制约。农村里面的人甚至连粮票都没有资格领取，入城一样没饭吃，能够走几远放你都不生。这些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户籍制度发挥的作用了，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监狱。后来中共的户口似乎放宽了一些，一度有相当多的人呼吁干脆彻底废除了户籍制，改用世界各国通行的身份证制度。但是中共就是不放手，放了你就生，那他怎么控制你呢？尤其是对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户籍制度一直是跟子女上学、买屋、买车、一切社会活动有关的。跟户籍制度挂钩的不 平等个人权利数之不尽，涉政治、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冇咗户口嘅人，佢哋喺呢啲大城市生存总系非常艰难嘅。户籍制度就好似中共制造嘅一个超级铁链，挂咗喺人民嘅颈上高，将啲人民牢牢控制住。你有咩依郁，呢条链就喺呢个颈嗰度将你勒死啦。而今中共呢就发明咗一个数字化治国嘅方略，每个人嘅身份证里面都有一个芯片，只要特殊的设备扫一扫，基本上身份的信息包括政治倾向啊、学历啊这些等等一目了然，从而可以用打靶的方式定点地清除。在马路上居民小区里面抬头一看，那些摄录镜啊 CCTV 无处不在，要破案话都没那么易。但是偏偏在大陆里面拐卖儿童和妇女的案件就不获得到破案，是不可以用这些这样的数据的。那大家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当然是跟领导人有关。当中共实施了那个所谓清零的防疫健康码制度之后呢，就将人分成红、黄、绿这些颜色码了，之后就逼人不停地去做核酸检测，话封城就封城，话要静默管理一切，这个城就一切停止了。有病的人无法子去看医生，买食物走不出家的门口，甚至连孕妇待产都不得去医院生，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到了这个时候，中共仍然不放心，所谓的十户长就应运而生。多年以来，人口的迁徙已经造成了人和户口分离的现状，户籍在一个地方，而个人就走了去第二度做事，足以证明这个所谓的户籍制度已经难以为继了。而单靠这些所谓的电子哨兵固然可以很快速将那些人甄选了出来，但是想要知道某一家人的屋企状况呢，仍然是要恢复返无时代的严酷管理户籍的制度，重新以居住地为经纬，十户一组，楼有楼长，社区和街道有街道办区委会那些，这样就可以将每一个人细微的信息收集起来，并加以管理以及控制。如果你不服从这些十户长的管理，后果是严重的。十户长表面上位置低微，但是可以通天。只要他情报某家某人不服从管理，就可以报告上级，给他一个红码。从此这家人就连门口都不给出。十户长的威权远远超出了秦朝的保格。连元代的十户长都望尘莫及，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专制管理经验于一身，希特拉、史太林想做做不到的，中共全部都实现了出来。当每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应该表达反抗才对的，才有希望使到这种这样的邪恶制度废除。但是邪恶就是在这些善良的人步步退缩的时候强大起上来，你退一步他进一步，看来中国人还能够退多几多步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在这里我们看一看最近北京的防疫政策被指为呃人和是很可笑的。那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在记者会上中共对疫情的防控措施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动态清零，是因为医疗的资源总量相对不够所造成的。评论认为中共这个说法可笑，极端的防疫措施导致了很多次生的人道灾难，他的目的是监控人民，维护他一党的专制统治。在10月15日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夕，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是该记者会的新闻发言人。位于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记者提及全球开放的情况之下，中共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
是
孙业礼回应说，中共防疫政策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最低的社会成本、最短时间控制疫情。咁话喎，咁大陆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网络作家赵常清在15日就对外媒表示，中共的说辞好可笑，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开放了对社会的管控，包括北韩，坚持动态清零只是为了巩固自己所谓的执政合法性，
被他一语道破了。
赵常清说，疫情在现在是一个比流行性感冒还要轻的东西的，但是中共死咬住不放。前两日在北京发生了四通桥打横幅事件，已经明确叫出了不要清零要吃饭要工作等口号，但是这种吶喊已经代表了中国民间广大的强烈反弹和反管控的呼声。另外10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四东桥上高突然出现了两个抗议的横幅，有喇叭播放横幅的内容，现场还有物体烧起了一些浓浓的黑烟，吸引途人的注意。横幅上面分别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这个被外界解读为六不三罢的呼声。赵常清说，人道灾难已经远远大过疫情本身所造成的灾难。在2022年西藏封城期间，民众的物资匮乏，吃不到饭，上海突然封城，当地有独居老人得不到食物而死亡，得不到医治而死亡的，市民亦都因为接受不到长期封控而跳楼的、自杀的等等。西安封城期间，孕妇在医院前面苦等了两个钟头之后流产，市民因为得不到即时的救治而死亡。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在10月15日接受外媒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极端防疫政策是一个严格监控人民的政策，全球走向开放，中共持续做核酸，将自己陷入困境。这个是在世界竞赛里面，北京将承受巨大的压力，时间会证明一切。时事评论员岳山在10月15日对外媒表示，这个理由看起上来是中共罕有地承认了医疗资源的不足问题，实际上是要误导外界对中共发出的批评声音所作出的说辞而已。岳生还说，中共用最不人道的办法防疫，最可能的理由就是中共为了维护统治，不理百姓死活，否则就无法解释。 中共高层参加十一招待会和天安门的政治活动，为什么又可以不戴口罩呢？
在在只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在这里欺骗人民，欺压人民。如果不是这样，四通桥上高那些口号群众真是走出来响应的话，中共就会倒台的了。为了维稳，为了防范于未然，所以中共要牢牢地控制人民的行动自由。头先所讲的新口意嘛，这些就是中共邪恶的基因。九大邪恶基因最终的目的就是控制，将十几亿的中国人控制在一个中共国范围之内的大监狱里面。他不会将人民当人民，因为你的人民并没有国民的身份，只是有居留的身份、暂住的身份。他将这些人当畜生这样圈养，喜欢几时劏就几时劏，几时杀就几时杀，喜欢边只就揀边只。当今的中共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类居住的国度，只可以说这一个是一个畜生道。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段消息，虽然都是属于次生的灾难，但是很奇怪，当人听到这段消息之后，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觉。大家听一听啊。新疆警察呼吸衰竭，不被转院，家属在网上求救，被封杀。事源一名参与封城的乌鲁木齐警察疑似染了病，生命垂危，但是因为封控政策无法转医院就医，他的妻子在网上求救，很快就被消声。在10月14日一名微博用户发文，他说乌鲁木齐在今年8月封城，他当警察的丈夫一直守在疫情封控一线，他在9月突然连续发高烧病倒了，他经过百般的努力才将丈夫从隔离方舱救出来，转到一家医院，但是治疗无效啊，又要转到另一家有更好设备的重症呼吸科的医院。她丈夫在这个时候已经重度肺炎和呼吸衰竭了，到了10月又断诊出了血汗的异常，生命垂危。博文的作者表示，她打了所有的生命热线，找了所有求助的渠道，都无法将她丈夫转入有 ICU 病房的更好医院，而今求救无门，只有在网上求救。咁有网民认为，呢、这个警察疑似染疫，成为咗中共清零政策嘅又一个牺牲品。尽管佢涉及中共嘅官方人员，嗰、那个求助博文亦都冇逃脱被封锁嘅命运。目前新疆已经切断咗对外嘅交通，宣称系防止疫情外泄。新疆少数民族已经被残酷咁打压咗多年噶啦。最近两个几月仲封埋城，等好多当地嘅民众处境更为悲惨。咁好多人因为疫情延误而失救去世嘅。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咗当地官员嘅消息话，仅喺9月15日一日啊，即係20大开之前呢，伊犁就至少饿死咗20多人。和田地区皮山县嘅民众透露，当地官方大规模喷洒消毒剂，导致大量村民中毒，仅仅一个村庄就死了10多人。咁大家觉得呢啲第一线嘅公安人员系唔系替中共承受报应呢？定还是系佢哋都系可怜虫呢？节目嚟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两节就讲了祸福无闷为人自招，还讲了最近的一些所谓国情，最大的国情大家都见到的了，就是如此悲凄。但是更大的场面是怎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得到，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讲述一下了。最无神论的一个犯罪团伙，当下正遭受到最壮观的现眼报。现眼报，我们广东人讲的啫，北方可能讲话现世现报。根据汉中国资料的搜集，在今年十月有一大批人，他们正是在监狱里面起刑二十大，他们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将自己的灵魂奉献了给中共，他们曾经是为中共疯狂杀人的刀把子。大家都想不到的就是在二十大之前，一场大规模的现眼报，的现象正在在中国发生，它的规模之庞大可以称之为壮观，称之为壮观并不为过。在当今世界里面，这些现象，并不会在其他国家发生，只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里面发生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特色。就在临近二十大的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公安局副部长竟然达到五位之多，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有个副厅局级以上的高阶警官落马。以辽宁为例，从2001年至到2021年，20年之内，辽宁省公安厅连续4任厅长、4位副厅长和1位副厅级警官落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警察部门是这么匪难的呢？下面是更详细的报道。根据美国之音9月30日发表的一篇统计，自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公安系统落马高阶警官无数，包括公安部副部级以上的高级警官9人，有正国级的1人，正部长级的4人，副部长和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又是4人。首当其冲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跟着其后的呢有5位公安部副部长，即是公安部政部级的副部长傅政华、李东升、杨焕宁和孟伟雄。孟伟雄呢曾经是国际刑警，那个头头来的。那为什么他坐到那些位置呢？当然是中共在后面花了不少银两的。还有的就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孙力军。另外还有3位副部级的警官，即是部长助理郑少东、政治部主任夏乐源和反恐局局长何庭。中国全国有32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有副厅局级以上的高阶警官落马，无一漏网。继有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等。在北京，继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落马之后，据说已经有50几名局处级警官被踢出公安队伍，包括7个公安分局的局长、政委或者副局长。在2021年落马的省市自治区高阶警官包括了王立科、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书记龚道安、
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邓辉林、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刘新云、山西省副局长兼公安厅厅长。在2022年3月，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王大伟落马。从2001年至2021年20年之内，辽宁省公安厅连续四任厅长、四位副厅长和一位副厅级的警官落马。在2012年到2020年，重庆市连续三任公安局长、四位副局长和三位副局级警官落马，甚至远至蒙古公安厅前后亦都有两任厅长、四名副厅长落马，一名副厅长自杀。江苏省公安厅厅长、两位副厅长和两位副厅级警官落马。河南省方面，公安厅厅长、三位副厅长和一位副厅级警官落马。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副厅长和三位副厅级警官落马。仅仅在2020年1月1日至到2022年6月30日呢两年半期间，中共公安系统落马的公安厅厅长和局长就有229人。知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啊，近日就表示，呢啲人在为中共作恶的时候，在中共俾佢哋一啲权力的时候，助纣为虐，系喺度犯罪。比如话打压人权律师、维权人士、打压上访者，呢啲事不计其数。佢唔知道维护国家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咩？佢当然知道。他完全不会考虑这些问题。陈光诚还说，中国人讲天意，就是你做了恶事就有惩罚，这个惩罚就有可能是通过你原来效忠的这个手来到实现，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你做了恶最后受惩罚的，这条线是很明确的。除了陈光诚说的在过去20年里面，这些曾经是中共的刀把子之中的很多人，还犯下过更加骇人听闻的恶行，譬如是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即是鉴生汤，不施麻醉。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报应，或者在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啊，一个只是在中国发生的独特现象啊，这个就是中共对民众从小就开始灌输无神论啊。咁好多人都会被党的教育，会真心以为冇神存在，唔相信有神佛而自豪，真心觉得信神的人是可怜同埋糊涂的人。但是随着这些人的年龄增长和阅历增长，他们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呢，才发觉世界是更广阔的，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不管信仰或者不信仰什么，都应该是出自每个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独立理性的思考，而不应该是任由自己被中共的灌输所左右。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为神州大地，外来的中共一直都在大力颠覆中华文化，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中国人犯下了无法偿还的大罪，他的灭亡甚至解体这个结局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讲到呢度，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